满纸荒唐言，一把辛酸泪。都云坐着吃，谁解其中味。欢迎收听由落草播讲的长篇章回体小说《红楼梦》第一回，甄士隐梦幻石通灵，贾雨村风尘怀闺秀。此开卷第一回也。作者自云，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，故将甄士隐去，而且通灵之说，撰此石头记一书也。故曰甄士隐云云，但书中所记何事何人？又自云，今风尘碌碌，一事无成，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，一一细拷教去，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，和我堂堂须眉，诚不若比群差哉。时愧则有余，悔又无益，只大无可如何之日也。当此则自欲将以往所赖天恩祖德，仅依纨绔之时，欲甘厌肥之日，被父兄教育之恩，父师友归谈之德，以至今日一计无成，半生潦倒之罪，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。我之罪固不免，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，万不可因我之不孝自护极短，一并使其泯灭也。虽今日之茅船朋友，瓦灶绳床，其晨曦风露，皆柳庭花，亦未有妨我之襟怀笔墨者。虽我未学，下笔无闻，又何妨用贾雨村言敷衍出一段故事来，亦可使闺阁招传，复可月世之目，破人愁闷，不亦宜乎？故曰贾雨村云云。此回中凡用梦、用幻等字，是提醒阅者眼目，亦是此书立意本旨。列位看官，你道此书从何而来？说起根由，虽竟荒唐，细按则深有趣味，待在下将此来历注明，方使阅者了然不惑。原来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，与大荒山无稽崖炼成高经12丈、方经24丈顽石36501块。娲皇氏只用了36500块，只单单剩了1块未用，便弃在此山青埂峰下。谁知此时自经锻炼之后，灵性已通，因见众石俱得补天，独自己无才不堪入选，遂自怨自叹，日夜悲嚎惭愧。一日正当接道之际，俄见一僧一道远远而来，生得骨骼不凡，风神迥别，说说笑笑来至峰下，坐于石边高谈快论。先是说些云山雾海、神仙玄幻之事，后便说到红尘中荣华富贵。此时听了不觉打动凡心，也想要到人间去想一想这荣华富贵，但自恨粗蠢，不得已便口吐人言，向那僧道说道：“大师，弟子蠢悟，不能见礼了。试闻二位谈那人世间荣耀繁华，心切慕之， 弟子志虽粗蠢，性却少通，况见二师先行道体，定非凡品，必有补天济世之才，立物济人之德。如萌发一点慈心，携带弟子得入红尘，在那富贵场中温柔乡里受享几年，自当永佩洪恩，万劫不忘也。二仙师听毕，其憨笑道：呵呵，善哉善哉，那红尘中有却有些乐事，但不能永远一世，况又有美中不足，好事多磨八个字紧相连属，瞬息间则有乐极悲生，人非物换，究竟是到头一梦，万境归空，倒不如不去的好啊。这时凡心已炽，哪里听得进这话去，乃复苦求再四。二仙之不可强制，乃叹道：唉，此亦静极思动，无中生有之术也。既如此，我们便携你去受想受想，只是到不得一时，切莫后悔。时道：自然自然。那僧又道：若说你性灵，却又如此至纯，并更无奇贵之处，如此也只好点脚而已。也罢，我如今大施佛法，助你助，待劫终之日复还本质，移了此案，你道好否？石头听了感谢不尽，那僧便念咒书符，大展幻术，将一块大石顿时变成一块鲜明莹洁的美玉，且又缩成扇坠大小的可佩可拿。那僧托于掌上笑道：形体倒也是个宝物了，还只没有实在的好处，须得再捐上数字，使人一见便知是奇物方妙，然后好些你到那昌明陇盛之邦，诗里簪缨之族，花柳繁华地，温柔富贵乡，去安身乐业。石头听了喜不能禁，乃问：不知赐了弟子哪几件奇处，又不知携了弟子到何地方，望其名士使弟子不惑。那僧笑道：你且莫问，日后自然明白的。说着便嗅了这石，同那道人飘然而去，竟不知投奔何方何舍。后来不知过了几世几劫，因有个空空道人访道求仙，从这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经过，忽见一大块石上字迹分明，边数历历。空空道人乃从头一看，原来就是无才补天，唤醒入世，蒙茫茫大事，渺渺真人携入红尘，历尽离合悲欢，炎凉世态的一段故事。后面又有一首寄云：无才可去补苍天，枉入红尘若许年，此系身前身后事，庆谁寄去坐其船。诗后便是此时坠落之乡投胎之处亲自经历的一段沉寂故事，其中家庭规格琐事以及闲情诗词倒还全备，或可拭去解闷，然朝代年纪地于邦国，却反失落无考。空空道人遂向石头说道：师兄，你这一段故事据你自己说有些趣味，故编写在此，意欲问世传奇。据我看来，第一件无朝代年纪可考，第二件并无大贤大忠，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， 其中只不过几个异样女子，或情或痴，或小才微善，亦无班姑蔡女之德能。我纵抄去，恐世人不爱看呢。石头笑答道：“我师何太痴也？若云无朝代可考，今我师竟借汉唐等年纪天坠，又有何难？但我想，历来野史皆倒一折，莫如我这不借此套着，反倒新奇别致。不过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，又何必拘拘于朝代年纪哉？再者，市井俗人喜看礼制之书者甚少，爱逝去贤文者特多。历来野史，或善谤君相，或贬人妻女，奸淫凶恶，不可胜数。更有一种风月笔墨，其淫秽污臭，荼毒笔墨，坏人子弟，又不可胜数。至若佳人才子等书，则又千部共出一套，且其中终不能不涉于淫滥，以致满纸潘安、子建、西子、文君。不过作者要写出自己的那两首情诗艳赋来，故假拟出男女二人名姓，又必旁出一小人其间拨乱，亦如剧中之小丑然。且环璧开口即折也之乎，非文即理，故逐一看去，细节自相矛盾，大不尽情理之话，竟不如我办事亲睹亲闻的这几个女子。虽不敢说强似前代书中所有之人，但事迹原委亦可以消愁破闷，也有几首歪诗俗话可以喷饭共酒。至若离合悲欢，兴衰际遇，则又追踪孽迹，不敢稍加穿凿，徒为供人之目，而反失其真传者。今之人，贫者日为衣食所累，富者又怀不足之心，纵然一时稍闲，又有贪淫恋色、好货寻仇之事，哪里有功夫去看那礼制之书？所以我这一段故事也不愿世人称其道妙，也不定要世人喜悦简读，只愿他们当那醉饮卧宝之时，或避世去愁之际，把此一玩，岂不省了些寿命精力？就比那谋虚诸妄，却也省了口舌是非之害，腿脚奔忙之苦。再者，亦令世人换心眼目，不比那些胡牵乱扯、忽离忽遇、满纸才子淑女、子建、文君、红娘、小玉等通共熟套之旧稿，我师亦为何如？空空道人听如此说，思忖半晌，将石头记再检阅一遍，因见上面虽有些指尖责佞、贬恶诛邪之语，亦非伤时骂世之旨。即至军人臣良、父慈子孝，凡伦常所观之处，皆是称功颂德，卷卷无穷，实非别书之可比。虽其中大致谈情，亦不过实录其事，又非假拟妄称，一味淫妖艳约、私定私盟之可比。因毫不干涉时事，方从头至尾抄录回来，问世传奇。因空见色，由色生情，传情入色，自色悟空。空空道人遂易名为情僧，改石头记为情僧录。东鲁孔梅西则题曰风月宝鉴，后因曹雪芹与道鸿轩中批阅十载，增删五次，转成目录，分出章回，则题曰 金陵十二钗，并题一绝云：满纸荒唐言，一把辛酸泪，都云作者痴，谁解其中味。出则记名，且看石上是何故事，按那石上书云：当日地县东南，这东南一隅有处曰姑苏，有城曰昌门者，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。这昌门外有个十里街，街内有个人清巷，巷内有个古庙，因地方窄狭，人皆呼作葫芦庙。庙旁住着一家乡宦，姓甄名费，字世隐，嫡妻封氏，情性贤淑，深明礼仪。家中虽不甚富贵，然本地便也推他为望族了。只因这甄世隐秉性恬淡，不以功名为念，每日只以观花修竹、浊酒吟诗为乐，倒是神仙一流人品。只是一件不足，如今年已半百，膝下无儿，只有一女，乳名英莲，年方三岁。一日炎夏永昼，世隐与书房闲坐，至手卷抛书，扶脊烧气，不觉朦胧睡去。梦至一处，不辨是何地方，忽见那厢来了一僧一道，且行且谈。只听道人问道：你携了这蠢物，意欲何往啊？那僧笑道：你放心，如今现有一段风流公案，正该了结。这一干风流冤家尚未投胎入世，趁此机会就将此蠢物夹带于中，使他去经历经历。那道人道：原来近日风流冤孽又将造劫立誓去不成，但不知落于何方何处。那僧笑道：此事说来好笑，竟是千古未闻的罕事。只因西方临河岸上三生石畔有绛珠草一株，时有赤霞宫神瑛侍者，日以甘露灌溉，这绛珠草便得九颜岁月。后来既受天地精华，复得雨露滋养，遂得脱却草胎木质，得换人形，仅修成个女体，终日由于离恨天外，饥则食蜜青果为膳，渴则饮灌稠海水为汤。只因尚未酬报灌溉之德，故其五内便郁结着一段缠绵不尽之意。恰今日这神瑛侍者繁星偶赤，乘此昌明太平昭示，意欲下凡造历换元，已在景幻仙子案前挂了号。景幻亦曾问及灌溉之情未尝，趁此倒可了结的。那绛竹仙子道：他是甘露之惠，我并无此水可还。他既下世为人，我也去下世为人，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，也偿还得过他了。因此一事，就勾出多少风流冤家来陪他们去了结此案。那道人道：国师罕闻，实未闻有还泪之说，想来这一段故事比历来风月事故更加琐碎细腻了。那僧道：历来几个风流人物，不过传奇大概以及诗词篇章而已，至家庭闺阁中一饮一食，总未数计。再者大半风月故事，不过偷香窃玉、暗约私奔而已，并不曾将儿女之真情发泄一二。像这一干人入世， 其情痴色鬼，闲愚不孝者，系与前人转述不同矣。那道人道：趁此你我何不也去下世度脱几个，岂不是一场功德？那僧道：正合吾意，你且同我到景幻仙子宫中，将蠢物交割清楚，带着一干风流孽鬼下世已完，你我再去。如今虽已有一半落尘，然犹未全集。道人道：既如此，但随你去来。却说甄士隐俱听得明白，但不知所云蠢物系何东西，遂不禁上前施礼，笑问道：二仙师请了。那僧道也忙打礼相问。士隐因说道：静闻仙师所谈因果，使人是罕闻者，但弟子愚拙，不能洞悉明白，若蒙大开吃完背细一文，弟子则洗耳谛听，稍能警醒，亦可免沉沦之苦。二仙笑道：呵呵，此乃玄机不可预泄者，到那时只不要忘了我二人，便可跳出火坑矣。士隐听了不便再问，因笑道：玄机不可预泄，但世云蠢物不知为何，或可一见否？那僧道：若问此物，倒有一面之缘。说着取出递与士隐，士隐接了看时，原来是块鲜明美玉，上面字迹分明，镌着通灵宝玉四字，后面还有几行小字。正欲细看时，那僧便道：已到幻境，便抢从手中夺了去，与道人经过一大石牌坊，上书四个大字，乃是太虚幻境，两边又有一幅对联，倒是假作真实真亦假，无为有处有还无。士隐意欲也跟了过去，方举步时，忽听一声霹雳，犹若山崩地陷。士隐大叫一声，定睛一看，只见烈日炎炎，芭蕉冉冉，所梦之事便忘了大半。又见奶母正抱了英莲走来，士隐见女儿越发生得粉妆玉琢，乖觉可喜，便伸手接来抱在怀内，逗她玩耍一回，又带至街前看那过会的热闹。方欲进来时，只见从那边来了一僧一道，那僧则赖头衔脚，那道则跛足蓬头，疯疯癫癫，挥霍谈笑而至。及至到了他门前，看见士隐抱着英莲，那僧便大哭起来，又向士隐道：施主，你把这有命无运累及爹娘之物抱在怀内作甚？士隐听了知是疯话，也不去睬他。那僧还说：舍我吧，舍我吧。士隐不耐烦，便抱女儿撤身进去。那僧乃指着他大笑，口内念了四句言辞，道是：惯养娇生笑你痴，菱花空对雪丝丝，好房佳节元宵后，便是烟消火灭时。士隐听得明白，心下犹豫，意欲问他们来历，只听道人说：你我不必同行，就此分手，各赶营生去吧。三劫后我在北邙山等你，会齐了同往太虚幻境消耗。那僧道：妙妙妙。说罢二人一去，再不见个踪影了。士隐心中此时自忖，这两个人必有来历，该试一问，如今悔却晚也。 这侍饮正吃响，忽见隔壁葫芦庙内寄居的一个穷儒，姓贾名化，表字石飞，别号雨村者走了出来。这贾雨村原系湖州人士，也是诗书仕宦之族。因他生于末世，父母祖宗根基已尽，人口衰丧，只剩得他一身一口。在家乡无意，因进京求取功名，再争基业。自前岁来此，又烟减住了，暂寄庙中安身，每日卖字作文为生，故世隐常与他交接。当下雨村见了世隐，忙施礼陪笑道：“老先生倚门注望，敢是街市上有甚新闻否？”世隐笑道：“非也，是因小女啼哭，引她出来作耍，正是无聊之甚，兄来得正妙，请入小斋一谈，彼此皆可消此永昼。”说着便令人送女儿进去，自语携了雨村来至书房中。小童献茶，方谈得三五句话，忽家人飞报严老爷来拜。世隐慌得忙起身谢罪道：“恕狂驾之罪，略坐，弟即来陪。”雨村忙起身一让道：“老先生请便，晚生乃长造之客，稍后何妨。”说着世隐已出前厅去了。这里雨村且翻弄书籍解闷，忽听得窗外有女子嗽声。雨村遂起身往窗外一看，原来是一个丫鬟在那里携花，生得仪容不俗，眉目清明，虽无十分姿色，却有动人之处。雨村不觉看得呆了。那甄家丫鬟携了花，方欲走时，猛抬头见窗内有人，蔽襟旧服，虽是贫窘，然生得腰圆背阔，面阔口方，更兼剑眉星眼，直鼻全腮。这丫鬟忙转身回避，心下乃想：这人生得这样雄壮，却又这样褴褛，想他定是我家主人常说的什么贾雨村了，没有意帮助周济，只是没甚机会。我家并无这样贫穷亲友，想必是此人无疑了。怪道又说他必非久困之人。如此想来，不免又回头两次。雨村见他回了头，便自谓这女子心中有意于他，便狂喜不尽，自谓此女子必是个巨眼英豪，风尘中之知己也。一时小童进来，雨村打听得前面留饭，不可久待，遂从夹道中自便出门去了。世隐待客既散，知雨村自便，也不去再邀。一日早又中秋佳节，世隐家宴已毕，乃又另聚一席于书房，却自己步月之庙中来邀雨村。原来雨村自那日见了甄家之婢，曾回顾他两次，自谓是个知己，便时刻放在心上。今又正值中秋，不免对月有怀，因而口沾五言一律云：“未卜三生愿，平添一段愁。闷来拾脸额，行去几回头。自顾风前影，谁堪月下愁。禅光如有意，先上玉人楼。”雨村吟罢，因有司机平生抱负，苦未逢时，乃又搔首对天长叹，复高吟一联云：“欲在柜中求善价，钗与帘内待时飞。”恰值世隐走来听见，笑道：“呵呵，雨村兄真抱负不浅也。” 雨村忙笑道：“岂敢，岂敢，不过偶引前人之句，何敢狂诞至此。”应问：“老先生何幸至此？”世隐笑道：“今夜中秋，俗谓团圆之节，想尊兄屡寄僧房，不无寂寞之感，故特去小酌，邀兄到碧斋一饮，不知可纳琴一否？”雨村听了并不推辞，便笑道：“既蒙厚爱，何敢拂此盛情。”说着便同世隐赴过这边书院中来。须臾茶毕，早已设下杯盘，那美酒佳肴自不必说。二人归坐，先是款斟慢饮，自见谈至兴浓，不觉飞弓献甲起来。当时街坊上家家箫管，户户弦歌，当头一轮明月，飞彩凝辉，二人欲添豪兴，酒到杯干。雨村此时已有七八分酒意，狂兴不禁，乃对月于怀，口蒿一绝云：“时逢三五便团圆，满把晴光护玉兰，天上一轮才捧出，人间万幸仰头看。”世隐听了大叫：“妙哉！吾每为兄必非久居人下者，今所吟之句，飞腾之兆已见，不日可接离于云泥之上矣，可贺可贺！”乃亲枕一斗为贺。雨村因干过，叹道：“非晚生酒后狂言，若论时尚之学，晚生也或可去充数沽名，只是目今行囊路费一概无措，神经路远，非赖卖字撰文即能到者。”世隐不待说完，便道：“兄何不早言？余久有此心意，但每遇兄时，兄并未谈及，余故未敢唐突。今既及此，余虽不才，毅力二字却还识得，且喜明岁正当大比，兄宜作速入都，春闱一战，方不负兄之所学也。其盘费于是，弟自代为处置，亦不枉兄之谬识矣。”当下即命小童进去，速封50两白银，并2套冬衣。又云：“19日乃黄道之期，兄可即买舟西上，待雄飞高举，明冬载物，岂非大快之事也？”雨村收了银衣，不过略泄一语，并不介意，仍是吃酒谈笑。那天已交三鼓，二人方散。世隐送雨村去后，回房一觉，直至红日三竿方醒，因思昨夜之事，意欲再写2封荐书，欲雨村带至神都，使雨村投谒个仕宦之家为寄宿之地。因使人过去请食，那家人去了回来说：“和尚说贾爷今日五谷已进京去了，也曾留下话与和尚转达老爷，说读书人不在黄道黑道，总以事理为要，不及面辞了。”世隐听了也只得罢了。真是闲处光阴易过，疏忽又是元宵佳节矣。世隐命家人霍启抱了英莲去看社火花灯，半夜中霍启因要小姐，便将英莲放在一家门槛上坐着，待他小姐完了来报时，哪有英莲的踪影，急得霍启直寻了半夜，至天明不见，那霍启也就不敢回来见主人，便逃往他乡去了。那世隐夫妇见女儿一夜不归，便知有些不妥，再使几人去寻找，回来皆云连音响皆无。夫妻二人办事只生此女，一旦失落，岂不思想？ 因此昼夜啼哭，几乎不曾寻死。看看的一月，世隐先就得了一病，当时风氏如人，也因思女够急，日日请医疗之。不想这日3月15，葫芦庙中炸供，那些和尚不加小心，致使油锅火溢，便烧着窗纸。此方人家多用竹篱木壁者，大抵也因结束，于是接二连三牵五挂四，将一条街烧得如火焰山一般。彼时虽有军民来救，那火已成了事，如何救得下去？直烧了一夜，方渐渐熄去，也不知烧了多少家。只可怜甄家在隔壁，早已烧成一片瓦砾场了，只有他夫妇并几个家人的性命不曾伤了，急得世隐为跌足长叹而已，只得与妻子商议，且到田庄上去安身。偏执近年水旱不收，蜀道风起，无非抢田夺地，鼠窃狗偷，民不安生，因此官兵剿捕，难以安身。世隐只得将田庄都折遍了，便携了妻子与两个丫鬟投他岳丈家去。他岳丈名唤风素，本贯大汝州人士，虽是务农，家中都还殷实，今见女婿这等狼狈而来，心中便有些不乐。幸而世隐还有折遍田地的银子未曾用完，拿出来托他随份就嫁，博置些许房地，为后日衣食之计。那风素便半哄半转，些许与他些薄田朽屋。世隐乃读书之人，不惯生理架色等事，勉强支持了一二年，越觉穷了下去。风素每见面时便说些现成话，且人前人后又怨他们不善过活，只一味好吃懒做等语。世隐知投人不着，心中未免悔恨，再兼上年惊虎，极愤怨痛，已伤暮年之人，贫病交工，竟渐渐露出那下世的光景来。可巧这日拄了拐，争错到街前散散心时，忽见那边来了一个跛足道人，疯癫落脱，马洗纯衣，口内念着几句言辞，道是：世人都晓神仙好，唯有功名忘不了，古今将相在何方，荒冢一堆草没了。世人都晓神仙好，只有金银忘不了，终朝只恨聚无多，及到多时言毕了。世人都晓神仙好，只有娇妻忘不了，君生日日说恩情，君死又随人去了。世人都晓神仙好，只有儿孙忘不了，痴心父母古来多，孝顺儿孙谁见了。世隐听了，迎上来道：你满口说些什么？只听见些好了好了。那道人笑道：你若果听见好了二字，还算你明白，可知世上万般，好便是了，了便是好，若不了便不好，若要好须是了。我这歌便名好了歌。世隐本是有素慧的，一闻此言，心中早已彻悟，因笑道：且住，待我将你这好了歌解注出来何如？道人笑道：你解，你解。世隐乃说道：陋室空堂，当年户满床，衰草枯杨，曾为歌舞场，蛛丝儿结满雕梁，绿纱今有糊在蓬窗上。 说什么脂正浓，粉正香，如何两鬓又成霜。昨日黄土陇头送白骨，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。金满箱，银满箱，展眼乞丐人皆谤。正叹他人命不长，哪知自己归来丧。训有方，保不定日后做强梁，择高粱谁成王，流落在烟花巷。因嫌纱帽小，致使锁枷扛，昨怜破袄寒，今嫌紫蟒长。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，反认他乡是故乡。甚荒唐，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。那风伯道人听了，拍掌笑道：解得切，解得切。世隐便说一声：走吧。将道人肩上打脸抢了过来背着，竟不回家，同了风道人飘飘而去。当下轰动街坊，众人当作一件新闻传说。风氏闻得此信，哭个死去活来，只得与父亲商议，遣人各处访寻，拿讨音信。无奈何少不得依靠着他父母度日，幸而身边还有两个旧日的丫鬟服侍，主仆三人日夜做些针线发卖，帮着父亲用度。那风素虽然日日抱怨，也无可奈何了。这日，那甄家大丫鬟在门前买线，忽听街上喝道之声，众人都说新太爷到任。丫鬟于是引在门内看时，只见军牢快手一对一对的过去，额尔大轿抬着一个乌帽星袍的官府过去，丫鬟倒发了个怔，自私这官好面善，倒像在哪里见过的，于是进入房中也就丢过，不在心上。至晚间正该歇息之时，忽听一片声打的门响，许多人乱嚷说：本府太爷差人来传人问话。风素听了唬得目瞪口呆，不知有何祸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